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向您问安。
我是贝玉东，你好。
小贝啊，今天是星期几啊？今天几号了？
今天星期四，猴子去考试，1月4号。
您就是没几句正经话，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堂堂进入第四天。
对啊，第四天了，不知道听众您是不是对我们节目觉得听得越听越顺耳呢？
哎，您要是听得不顺耳也好，顺耳也好，都欢迎打电话来。我们电话是多少啊？
281-561-9747。
那我们今天谈些什么呢？我们到礼拜四的时候，照着我们原定计划，应该是讲些什么？
家庭婚姻。
家庭跟婚姻还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那不是婚姻，可不可以组织家庭呢？
当然，当然，你现在来看的话，很不少，据说不少人是这样，但是
是啊。
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这样当然不好啊。
小贝先生，那您这个，您认为这个同性恋婚姻啊，或者是不结婚的同居啊，这些的婚姻，您怎么个看法？
首先我们的蒙哥显然与世界已经稍微脱节了比较久，这个不结婚就住在一起，这个叫做试婚啊，这个是有一个
叫试婚，
有一个行话叫做试婚，早期比较难听讲同居啊，后来现在他们美其名叫做试婚啊，试试看能不能生活，不行就拉倒，可以那就走。您问我的看法，
我看你还算是保守派人士了，我相信。
我想我是蛮保守的。
嗯，只是你现在在社会上呢，你不能够在言语行为上歧视他们。
是啊，
对不对？
你这么做，他们就可以告你的。
是啊，是啊。当然，我相信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有这样的权利，对不对？我们在节目里谈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歧视某一类的人，但是单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小贝兄，您觉得怎么样？那到底这个婚姻是不是有这样的价值？
当然有价值。
为什么？它的价值在哪儿呢？
价值就是在于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
谁说这样是比较好的呢？
神说的。
神说的，人家觉得这么好，大家就没问题了。实际上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才试婚很方便了，不行就算了嘛。
那是大家他们没有把婚姻的意义搞清楚。婚姻不是一个选择，婚姻是一个盟约，婚姻不是你要或不要的问题。
对，这些理论上都可以讲啊，你实际上实行有困难吗？一个不美满的婚姻为什么要留在婚姻里？
不美满的婚姻就是一个操练跟磨练。
那你的婚姻是哪一种？
当然是属于美满的啦，不然我怎么还会在这边讲这个话呢？
你今天太太又在听节目了。
当然听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给你换另外一个你可能觉得不相干的题目。就是美国这个地方啊，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利权。
对 ,pattern。
你如果侵犯到他的专利啊，他就跟你打官司。
对。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有一家人啊，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啊，整天看电视听收音机，然后收入很多，你知道这家人是谁吗？
天天看电视听收音机，他的收入就可以很多。
对，他别的事不做，他就是专门在看电视听收音机看电影，
其他事都不用做。
他其他事都不用做，他看完了之后，他只要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钱就来了。
哎呦，有这么好的事情，你赶快介绍这个职业给我。
这个职业是外人是不可能有的。你知道是什么职业吗？
不知道。
这家人的祖先，这个祖先不是很久以前的祖先呢，就是写生日快乐的那一个人，他的后人。你会唱生日快乐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不知道谁是作者，
我也不知道。不过你知道这首歌有专利吗？
这首歌有专利啊？真的吗？
真的。
那我每次唱的时候，我们每次家里小孩子办生日的时候，我们唱的都没有付他版税呢。
那你不做商业用途就没关系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每天就在家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你这个上面一放啊，他的信就来了。你在几年几月几日节目里面用了我爸爸写的歌，请你付版税。
我懂了，
听见吗？
那这样子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我相信应该也不少。
哎，你是他的家人呐，啊，才会收到钱的，要不然我替他收钱。
那还有其他的啊，猫王的家人呐，啊，好多人做，
哦，
做
其他的，基本上
他们也是天天坐在电视面前。
那个没这么严重，因为那是整个统一付税的。
哦，
哎，但是这首歌很多人不知道是有版权的。
哦，真的，啊，哎，
你
以后要小心呐，
啊。你也小心，你拍电影，你说我来唱个生日快乐，哎，这首歌有特别的版税
啊真的啊，哎呦，
你看，你听我们节目会长见识，
真是长见识呀，yeah。那以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你在家里要唱生日快乐歌的话，呀，yeah ，就请您先告诉我们99之阳电台，我们先帮你们哈打一声照面，你就不用付。
你别胡扯，这私人用途是不在此限，
嗯，
但你要拿来做商业用途的话
，OK，
那首歌是需要付钱的
哦，OK，
这个叫做专利。
专利，
你跟他打官司，你认为谁会赢啊？
当然他赢了。
当然他赢了。这个叫做专利，嗯，
对
不对？有专利的东西你就不能随便碰。连生日快乐都有专利啊！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东西有专利，你不知道。
哦，举例。
其实说到底，你知道婚姻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有一个专利。
基本上婚姻是有专利的。
哦。
而且有一天呢，有一个角色啊，他要为了这件事情和你打官司。
打什么官司啊？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是看我怎么用这个婚姻是吗？
看你有没有违背了这个婚姻的定义，
嗯，
你有没有干犯了这个婚姻的版权，
哦，
他要求你就着这个婚姻跟他交账。人要进入婚姻，你是进入一个专利的机构，
哦，
哎，你要是婚姻有什么重要啊，如果把这个婚姻的定义改变一下会有什么的后果啊，这是第一需要知道的事情。
嗯，所以他是有专利的。
还不只是婚姻有个专利，一男一女在一起
才能，
他们要结合这件事情是有专利的。
嗯，
那个专利叫做婚姻。
嗯，就是这个才能够叫婚姻，其他的配方都不能称为是婚姻。
你知道他们这个听生日快乐的歌啊，有两种情况他会写信给你。
嗯，哪两种？
一个是你用了他的歌。
嗯，
还有一个是你改了，
他改了也不行，
对，
哎，
改了也不行。
我已经用你，已经给你面子了，我改一点合我的意不行吗？
啊，这当然是从一首歌来讲呢，是无伤大雅，
嗯。
可是你要换一个方式来想的话呢，
嗯，
所有有专利的东西，它之所以会专利，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怎么样
不能改的东西
啊，或者说里面有些诀窍，好了，
嗯，
对吧？
Okay，
你不能什么东西拿到先乱改一通啊，
嗯，
那可能要出问题了。
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小孩我要洗澡，我把它往洗衣机里面丢，嗯，对不对？你不能这么搞，
嗯，
你这么搞的话呢，那不要说你孩子要出事儿，你把人家洗衣机也弄坏了，对吧？
对对
对，
对
不对？所以这个专利啊，它有没有专利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专利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个说明，
嗯，
带着个手册，
带着说明书的。
对，你要是不明白它这个专利，
嗯。
你要是拿来乱用，那就会出问题。
嗯，也会闹笑话。
没错，到最后你自己弄得灰头土脸。
Yeah。
哎，可是小贝，我跟你讲老实话，
嗯，
今天在我们听众里面很多人呢，啊，恐怕结婚很多年啦。
嗯，
你问他到底这个婚姻如何啊？说不定他真的跟你讲灰头土脸。
哎，
对啊，你去看，你去看，你到中国城去吃饭嘛。
嗯，
对不对？你随便进哪个馆子，
嗯，
老夫老妻跟这个热恋的情侣有什么不一样？
嗯，当然不一样。老夫老妻的话，吃完是太太付钱；热恋的情侣吃完是那个男的付钱。
这你家的规矩是吧？
没有这个，你看人家吃饭就可以看得出人家现在的感情如何。
我告诉你，在谈恋爱的去吃饭的，你没看见他们在看报纸的？
那，嗯，no， 是啊，是
不是两个一定坐在一盘上？
嗯，话讲不完。
对，这个老夫老妻呢，你坐那边，我坐这边，
嗯，
对不对？一人拿份报。
嗯，
菜来了吃完了继续看报，
嗯，
看完了付钱走了。
哦，
老夫老妻，你看他在外面吃饭是这样啊，他在家里面往往也是这样子。
嗯，
因为这个婚姻的危机啊，今天实在是太普遍了。
对，
你说是不是？
嗯，
你的好朋友里面，你认识的同事里面，有多少有婚姻问题的？
太多
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是有很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
是
不，
啊，
是？
嗯。
那追根究底，哎，我又来了。这个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不知道婚姻是有专利的。
哦，知道这个专利会改变怎么婚姻吗？
因为这个专利就我刚才和您说过，带着说明的。
啊，
洗衣机是洗衣服的。
嗯，不是洗裤子的。
哎呀，你这个
那就叫洗裤机了、
哎。不过我跟你讲了，中国人真的闹很多笑话。
嗯，
有的人他第一次用洗碗机啊，
嗯，
他把那个在水槽上洗碗那个洗洁精啊，他就往洗碗机里面倒，
嗯、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那整个泡沫会跑出来、啊、
没错没错没错、嗯、那是机器坏了吗？
当然不是啊，
对吧，它加错了一点点东西、
啊、
那你要是知道这东西是有专利的，你去读它的说明、
嗯、
你可能就不会闹笑话了、
啊、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呢我说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好好谈谈这个婚姻的专利这件事儿、
哦、
哎，它对我们应该有很大实用价值的。
当然有啊。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啊。
跟婚姻有关吗？
好吧，我就放首跟婚姻有关系的歌。
好
好，小贝您好，刚才这首歌您听得怎么样？
呀， yeah, 唱的真是好。
嗯，可以让你回味无穷。那我们刚才说过婚姻呐、啊、和生日快乐这首歌一样的是有专利的。
专利、嗯。
这个专利呢不单是有一位在婚姻上掌权的，还有呢这个专利的东西都带着说明婚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嗯、到底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东西您得明白。你要是不明白的话怎么样啊，
就
婚姻
就、嗯
哎、
这婚姻就会七零八落，
对，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所以咱们今天要谈这个婚姻呢、啊、一定要话说从头，对吧？
第一个婚姻，
你得把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以及它这个起源到底怎么回事先把它弄清楚才行、啊、
嗯，
对吧？
那我们蒙哥你就啊，你是一本活字典啊。
哎呀，这个活字典倒不是了，其实这段话很多人都读过，只是呢、
嗯、
他没把它读懂，
但也没把它当真吧、
啊、没把它当真，他不知道那就是婚姻专利、
嗯、
哎，这话在哪里呢？这话就在圣经里面。那你说我不信圣经啊，那怎么办呢？
是啊，那怎么办呢？
您话先别说得太早， 其实圣经从来没有人好好给他解释，你好好的解释他就信了，
嗯，
对不对？你照自己这么去读啊，你好多的成见就把你挡在外边了。
是
啊，哎，这是个很好的开始。这个圣经里面呢，就记载到人第一对的婚姻。
哦，
哎，我们不妨把它找出来。
好，
小贝哥，
嗯，
你会背吗？
哎，背是不会，但是我知道它是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
大致算你答得对，哎，我把它念一下啊。
嗯，
这个时候啊，神造了一个男人叫亚当。
嗯，
神就把各样的动物都带到他面前，叫他起名字。
嗯，那蛮聪明的。
要我的话，就一下就起不出名字来了。
对呀、啊，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遇见配偶帮助他。
嗯，
听见了没有？
听到了。
这个圣经很早就讲好了，
嗯，
人跟动物是没有亲戚关系的，
当然没有亲戚关系，
对不对？
嗯，
但是现在我们不太讲这个东西，所谓进化论就是把人跟动物都挂到一棵树上，对吧？
是啊、嗯、
对，就是到处都是我的亲戚。哎，圣经不是这么说，从开头就说了，讲明了，所有的动物看过一遍，没一个跟亚当有亲戚关系的。
对呀、啊、
然后底下第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嗯，
这是什么？
不懂哎，为什么要让他睡呢？
这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圣经啊，这个从开头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嗯，
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头一个全身麻醉手术。
啊、哈哈哈哈，说得好哈，不睡还不行呢。
不睡还不行呢。
嗯，
上帝替他选的骨头是肋骨。
肋骨。
哎，这个肋骨就挺有意思。
嗯，哪里有意思？
这肋骨当然有意思了，你总不能用你的脚趾头做个太太给你。
太小。
而且给你踩在脚底下、
yeah?
对不对？你也不能用手指头。
嗯，
那管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Yeah. 这是讲给男士听的。
对，这肋骨呢就是很亲热的意思、
哦、
是不是？
就在胸前，
很贴心的意思，
贴心，哎，
对不对？
嗯，
然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嗯，
你认为这是废话吗？
哎，我读过，我感觉蛮废话的。
在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麻醉科医生，他后来出来做传道。
嗯，
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了。
嗯，
他说我是麻醉科医生，人家问我说跟你打麻药你为什么会睡？
嗯，
他说我不知道。
嗯
啊，睡到一定的时候为什么会醒？他说我
也
不知道。
知道，嗯，
但是我知道这是神摆在里面的功能。
嗯，
让我们不会痛，这是很奇妙的。你说句老实话，其实你每天早上睡了自己会醒啊，就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对不对？
嗯，很奇怪，为什么不会就一直睡下去、
啊？谁把你叫起来
了？因为睡觉蛮舒服的嘛，像我很贪睡，
就是
啊、你早上起来脾气就不好。
嗨、就是啊，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
嗯，
上帝是很细心，这绝对不是乱写的啊、嗯！要是这只是个神话的话，那就不会这么写的了。
嗯，
啊，这里面其实没有一点神话的味道。
嗯，
于是取下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嗯。
这个亚当跟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
对，
有一天呢，夏娃亚当在睡觉，夏娃就在他这个胸前就乱摸，
嗯，
把亚当吵醒了。亚当说：“你搞什么？”
嗯，
他说呢：“我看你有没有去交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哦，你们在
你听懂了吧？
有没有在扫掉另外一根肋骨？
对，亚当说、嗯：“这园子里就我们两个人呢、
嗯。”
夏娃就说：“所以我来摸你的骨头啊，看有没有再少了一根。
哦”啊、哦、，OK， 那这样子蛮容易辨别的哈。
对呀、啊，
有没有偷腥就容易了。
对呀、啊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啊、曾经就有个人问了，他说：“如果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嗯，
那为什么我身上就没少了一根肋骨呢？”您觉得这是个聪明问题，是个笨问题？
因为我不敢讲啊，因为我讲要说讲聪明的话，你的答案要是很简单，我就听起来很笨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请蒙哥说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傻问题。
这是一个傻问题，还好没有回答。
就是啊，嗯、比如说你上班对不对？你做机床的、嗯，或者你在超市里面做比较辛苦的工作，比如说
切
猪
肉，
切猪肉一下不小心把个小指头锯掉了，
哎呦很痛。
对，很痛的，回家休假，对不对？过了几个月生了个儿子。 你认为这个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
哎，这关系很大。我就问你，你儿子是十个指头是九个指头？
当然是十个指头了。
对了，没错了、嗯。
你有没有砍他的指头？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遗传的问题啊。嗯、我们今天很喜欢讲说突变、突变、突变，嗯，对不对？你要知道一个基本的问题啊，不要说你变不出来，嗯，就算你变出来，你怎么样把你所变出来的东西
传给后代，
传给你儿子？
嗯，都不容易，
对不
对，对，
不容易，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根本就是胡扯，但是总之呢，那时候啊，神就取了一条亚当的肋骨。
嗯，
圣经还讲得很仔细的，这跟我们今天看这个动外科手术一样、嗯。你认为这样就讲完了？没有，上帝说话非常仔细，他说什么？又把肉合起来，
合起来。
对，
嗯、
上帝是不用去缝了。那他绝对不会忘记把肉合起来、
嗯、对，
是不是？
不然麻烦，嗯，
不然麻烦，嗯。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嗯，
为了让你知道说这件事情绝对没错，没掺水，没动手脚、
嗯，
真的是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嗯，
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哎，所以女人的品质比较好啊，女人是
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
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这么认为
啊，那是他的事，我们两个是不能这么讲的、嗯、
我们非常的清楚，
对，我们非常清楚、
哦、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不是用其他任何的东西，
嗯，
造成什么
女人
No， 造成一个、
哦、
他没造两个，
一男一女，
没这么快下，
还没那么快，
还没这么快下结、嗯、你这个读圣经啊一定要读得满，
慢慢读，
每个字儿都很重要，
嗯，
你去了一个都不行，
嗯，
对不对？假如他说耶和华就伸手从那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
嗯，
那这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问了，不疼吗？
嗯，
对吧？或者取了一根肋骨没把肉合起来，这也不行，
嗯，
对不对？取了一根肋骨，那人又睡着，那你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动手脚呢？
嗯，
是不是又加了一点猴子骨头或者猪肉做成女人？
嗯、
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嗯，
只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对，
而且不是造两个，造几个？
一个，
造一个。
嗯，
哎，里面我就跟你说，顺序不能变，一个字儿不能少。
嗯，
所以你千万别把这个当成神话故事看。
嗯，
啊，任何一个神话故事跟圣经比起来，那个神话故事啊，你可以加油添醋，怎么加都没关系。这段话你不但不能减少，你也没得加。
嗯，
这就是圣经。
Yeah，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就变，
通通都不行。
嗯，
好了。总之造成一个女人啊，那还好你圣经不熟，我现在要问你底下一句话是什么。
我现在手边没有圣经。
哎，这就是这样考你啊。
嗯。嗯，
我不这样考你，你不知道这个圣经的话多重要。这婚姻
专利。就造了一个女人。
然后呢？
然后呢？
我问你，然后你都问我，然后呢？
然后呢？
你认为底下应该写什么？
那亚当就醒了。
嗨，亚当醒了这件事情呢、啊、写不写倒是无所谓。
嗯。
因为所谓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称他为睡了他肯定要起来的。
嗯，
不过这句话很重要，领他就是领那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哦，
对吧，这样有道理吧。
嗯，
造完了，神亲自把夏娃干什么，
带到亚当面前。
没错。
诶，这个听起来怎么有点像那个婚礼，那个爸爸把那个新娘带到那个新郎面前。
本来就这么回事，要不然你认为基督徒结婚干什么、
嗯、
对不对？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以为你看见你太太是一见钟情啊，是不是、
嗯、再一见就伤心。
人之所以进入这个婚姻，这个男女的关系啊，那有一位看不见的神，他把这个人带到你跟前，
带到我们的跟前，
带到你跟前。那当时当然算是怎么讲啊，这个你要说是自由恋爱也可以，你要说是做媒也可以。
对呀、啊，也无从选择嘛。
也不是，那当然圣经没说亚当看着不满意，对不对？嗯、我们称一个漂亮的人，我们称他是上帝的杰作，
嗯，
是不是？那亚当看了他就没这么说，他说什么呢？那人就说了，这个你应该会背吧？
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哎呀，我看你真是需要好好读圣经。他说。这是不是说他是、
哦、这是
他在神的面前认证了，说这是，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哦，这样这是、okay、
对，这是跟他是不一样、
哦、
神把他领到你的面前，你在神面前得认了他。
嗯，
亚当说不满意，那我就不知道神怎么做、嗯、但是神做的夏娃你是不可能不满意的。
这个亚当他怎么知道他是用他的骨做的？他是神跟他讲的，还是他看到这个女人他就感受到这个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你得去问他，这个圣经就没讲清楚了。哎，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它不是满足你百分之百的好奇心，它跟你讲的东西都是跟你有关的。
这个之外大概就是我就算知道
没
什
么
用，
没什
么
用处、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亚当怎么知道夏娃是他的骨头造的，对你的婚姻帮助不大、
帮助不大、
可是这个亚当怎么认夏娃，这个对你的帮助会很大。换句话说，从定义上来讲啊，当这个女人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得知道她是神给你的，也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认了的。是不是你爸妈替你做的媒你可以不要啊，你既然要了啊，就是在神面前认了他了，
认了，
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所谓婚姻的手续了，是不是？啊，可以称他为女人。这是亚当替夏娃取的名字。
是女人这个名字是男人取的。
女人这个名字是男人取的。那你说亚当的智商高不高？
高。
高，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男人女人那个人都一样，他只换了一个字。
哎呀，你说亚当很会说话，如果你是亚当我是亚当，我们大概就说不出这个话，就没这个见识。总之这句话说的是不左不右、不多不少、对不对？
听起来刚刚好，
听起来刚刚好。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他现在知道我是男人他是女人
不一样，
而且他知道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真真正正的所谓的配偶，跟其他的动物都不一样。这个答案答得好不好？那真是好，
非常好，
对不对？哎，这个好对你有什么用呢？那马上很有实用价值了，对不对？现在一月几号？今天一月几号？
今天一月四号。
那情人节是哪一天呢？
情人节今年好像是在2月14。
哎，你看看，再过一个月就有用了。对吧？你太太平常对你不满意啊？
不会啊，
我不是说你嘛，你别这么，
我都很小心的。
这我知道你太太在听啊。
对
对，但是万一，
万一
你这到情人节之前你惹恼了尊夫人，你写个卡片送束花给他，你又不知道写什么，
那就写这一段吧。
哎，你是我是吧？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好极了。这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哎，你后面的话就不对，
我还想再讲啊。
在你这八个字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写下去，你就知道了。这里面多么丰富的情感，是吧？
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放你一马
了。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好，
听众朋友，您别关机，因为这底下的事儿啊，那可跟你我的婚姻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1:5，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别说什么绝不，为什么神一直用绝不、必不这样意思的词呢？生活在时间以外的上帝真的明白时间的意义吗？绝不所展示的是无限扩展的时间维度，这个词含有永远的意义。一听说这是个在有限时间里又超越时间的词，我们就持起了怀疑的态度。这只是一种常用的夸张手法，不见得就是指所设想出来的意思。在婚礼上，我们常常例行公事一样的说着誓言，其实誓言里头就含着强烈的永恒意义。可惜至少一半的人都没有办法持守住它。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誓言是用来打破才被说出的嘛。没有哪一个词比它更常被用在两个相爱的人之中，而最后所有的绝不、必不都被打破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可以信守诺言，但只要死去，诺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唯有永恒的生命才有资格说出必不，并且必不打破诺言。摩西死后就被离弃了吗？在人看来是这样的， 甚至神的独生爱子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也呼喊道，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摩西站在山上遥望着约旦河对岸的繁荣之地，心中悲伤极了，他永远也进入不了那片应许地，尝不到牛奶与蜜香甜的滋味。死亡黑幕如午后突然间袭来的阵雨，迅猛地倾泻而下了吗？有谁不会为此而感伤呢？我们没有被离弃，尽管这心里头总是觉得，我们真不该让感觉主导自己的生命，而该靠着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觉局限于时间之中，被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左右着，神的话语则不受时间的限制，它超越了瞬息万变的环境，触动我们每一处的神经。单单从人的口里说出绝不必不时，我呀听着就害怕。可要是这个词是从拥有永恒生命的那一位说出的话，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所不在的上帝如此爱我们，怎么会离弃我们呢？我已是三个小孩的父亲了，倘若有可能，我真是愿意每时每刻都陪伴他们，给予他们关爱，引导他们走出一切的伤害。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是如此呢？他用完美的爱爱他的孩子，用令人敬畏的大能让这爱在他的孩子身上得以完全。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被离弃了，然而我们必不被离弃。摩西死了，他被带进美丽富足之处，远胜过应许地。约书亚将历经他属世生命里的试炼和苦难，但是神应许直到末了都必坚固他。这世上唯有神能应许下必不，并且必不打破。
听众朋友，我们又回到节目里来，欢迎继续收听
《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自己认为很精彩的讨论，就是婚姻这件事儿啊，是
有专利的。
哎，有专利的，不但有专利，而且有手册的。
嗯，
你如果不尊重这个专利，或者你去更改了这个婚姻的设计，
嗯，
那你的婚姻呢就会出问题。
的确。
所以我们现在呢刚刚开始花点时间呢去读一读起初头一个婚姻是怎么回事的。
嗯，我们才刚刚读了亚当跟夏娃
的婚姻的一半，这时候神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骨头，他的肋骨，使他沉睡，取了骨头把肉合起来，用这根骨头造了一个女人，又把这个人领到亚当面前，看亚当认不认。
亚当认呢，
亚当认了。亚当这个认呐、啊，就像你结婚的时候在众人面前认一样。
嗯
啊，他就说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讲得好不好啊？
讲得好。
够不够好啊？
蛮够好的。
但是从神来看不够好。
不够好。哎呀。
不够好。
那还得加什么？
哎，这个你就得去读圣经了。
嗯。
对不对？圣经接着就说了，这是代表从神的立场说话，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单单听这一段了，马上已经知道神在这里定义婚姻，婚姻是几个人呢、啊、
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啊？
男人跟女人
啊？不对
啊，不对，
当然不对，你再听一次啊。
嗯，
当时夫妻二人
啊、哦，
神没有再称亚当为男人，称夏娃为女人。
嗯，
当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女人还没开口说话。哎，当然这个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是神最有智慧的地方。
小心一点。
女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啊，神就已经定义了，这是怎么回事？
嗯，
如果从这个刚才我们读亚当的这个话来看的话，神等于是在跟亚当说，你答的固然很好啊，你对他也是相当满意，对不对？你显然很体贴他才会这么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你看出来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对不
对？
可是单单这个不一样够不够啊？
还不够。
当然不够。
嗯，
两个人合为一体这件事情本身立刻改变了你们的职分。
哦，
因为男人你只能说是个身份，不能说是个职分。
嗯，
丈夫就是个什么？
有责任的。
是一个职分。
有
妻子是一个什么？
职分。
没错。
嗯，
没错。
所以从男女变成了夫妻。
这个叫做婚姻。
嗯，
如果你进入婚姻只知道两情相悦，只知道你是男人，
嗯，
我是女人，
嗯哼，
你肯定要出问题。
哦，
你如果不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男人必须承接丈夫的职分，
嗯，
女人必须承接妻子的职分，
嗯，
并且呢，从这两个职分里面才生出所谓的父亲、母亲的职分，
嗯，
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婚姻是承接这些职分，你光知道婚姻是在一起过日子，所以我可以每天早上看见他，每天晚上和他一起睡觉，
嗯，
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对呀，啊，
所以你看看这个婚姻专利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大家的婚姻问题出在哪里？那其实说穿了，就是对于丈夫这个职分没有好好的承接下来，或者承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妻子这个职分有同样的问题，或者对于父亲这个职分、母亲这个职分都没弄清楚。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婚姻里面这个职分你要先认清他的职分，而且你并不是在当你自己啊，你是变成是要承接一份这个职位，这个职分他应当所承接的义务跟责任。
对，比如说小贝兄，你是在学校教书的，
嗯哼，
对不对？那做老师有什么职分呢？
传道授业解惑也。
呵，
韩愈。
那这个就美国学校三生有幸请到你这样的中国老师。
嗯，谢谢谢谢。
是不是？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很好的老师了。
还好啦。
还好是吧？
嗯，
那学校与学生对你的要求肯定不是你个人的要求，而是对于你这个职分的要求。
当然，
对不对？
嗯，
他不是从这个职分来要求你。
没错，
对不对？你如果被升官加薪得到奖励，是因为你在这个职分上的表现好，还是因为你这个人好？
当然是表现好。
就是啦，对不对？你如果被炒鱿鱼下岗，那你基本上是因为你在职分上出了差，还是因为你这个男人出了差呢？
男人出了差。当然是职分上没做好。
哎，这样您就明白这意思了吗？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啦，最近这个新奥尔良这个刮台风，对不对？
对，蛮久了吧。
对我来讲，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
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刚过去的都叫做最近。
哎呀，嗯，
哎，他们直到今天还在算账。算什么账呢？
嗯，
因为有一些人呢逃走了。
嗯，
逃走了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逃走了为什么要跟他算账呢？
房子没走。
不是啦，这些人是公安人员，是警察啦。
哦，他们当然要。
他丢下他的职分了。
你这个很糟糕，他们要最后一分钟才走的。
对，啊，对，你说谁不要走？对，
嗯，
能不能走？能走。但是为什么别人就走，还有人帮他走？这些人走了呢，到今天还有人在算账，为什么？
哦，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人是坏人，还是因为他职分有亏？
他的职分。
没错啦，婚姻这个东西是有专利，是有定义的。你如果不明白你进入婚姻所承接的职分是什么。
嗯，你这样我有一点懂了，就是说一个人他再好，但是他要是没有把丈夫的职分给
承接起来，
承接起来的话，他的婚姻还是会一团糟。
对。
所以并不是说我的婚姻不好，是不是我的人有问题？
也不是你们两个的感情有问题，
嗯，
而是你们没有照着圣经、照着神、照着那个为婚姻定义的那一位、为婚姻下的定义来承接你的职分，你肯定出问题的。
嗯，
对不对？
嗯，没有照着那个 formula 走。
他有一定的东西，但这个所谓做丈夫，把丈夫做好，把妻子做好，又绝对不是这些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告诉你的，而是你必须回到圣经里面，丈夫是什么，妻子是什么。
嗯，专利当然要靠看发明人怎么说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嗯。我们今天是认为这个专利可以随便改的。
嗯，那不是我们的怎么？
那不要说有一天那个专利局局长跟你算账啊！你在今天你把洗衣机拿来给小孩洗澡，你非出问题不行。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基本的答案你得回到圣经里面去找，
嗯、
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可能说我又不信耶稣，唉，那是两回事儿。
嗯，
婚姻呐、啊。信不信耶稣都是神所设立的、
哦、因为这个是他的专利，
你使用了他的专利吧、
哦、
对不对？
所以一对不信主的夫妻，他们今天共组一个家庭，还是有一个婚姻，这个婚姻事实上已经跟神发生关系了。
那当然是这样，
神绝对不是在于他的生活以外，因为他们有婚姻。
对对对，只是说上帝不是一个小气的神，大家都可以用。
嗯，你可以用。
哎，空气你大家都可以呼吸，水大家都可以喝。
嗯，
你要结婚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是耶稣的话，你都可以。
嗯、都可以。
不过呢，你要怎么样在你的婚姻里面？能够让这个婚姻完全发挥它的功效、
嗯、
而且有一个所谓绝对的真实的美满的婚姻、
嗯、
那你现在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只有一个解放，那个解放就是啊，洗衣机就当洗衣机用、
嗯、
婚姻呢你得回到这个婚姻的发明人，你得回到婚姻专利局把这个手册拿下来好好的跟自己对照一下、
嗯
啊、那我相信您很快就会找到问题的所在。
好，那这个蒙哥，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最快的问题？非常
可以
直接切入今天最重要的主题。那婚姻的最大的功效，你刚才讲婚姻的功用，既然这个婚姻你说是有专利的，这专利是神来设立的，
哎，
那这个设立这个婚姻，
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哎，真是不愧是这个传道授业解惑。
嗯，当然啦、啊，我们都很会问问题的。
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待会儿见。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大约在信主四年后的一次聚会中，牧师在讲道时提了一个问题，夫妻吵架，谁先停下来？我先生回答，丈夫应该先停下来，因为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如果少说一句，多让他一下都做不到，怎么能够舍去自己的爱他呢？感谢赞美主，我真的是又高兴又激动，因为虽然以前我们也用过这类的经文，不过很多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去指责要求对方的。就像我先生用的这节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就是我喜欢用的，而他喜欢的是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读完了还得意的加一句，看到吗，要顺服。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气不打一出来的用五章二十五节回他，神说要舍己的爱妻子，你舍了吗？为此又会有一顿争吵，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如今神一步步的带领，把我们从岔路错路上引领回来，使我们真正的了解明白神的话。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世外桃源节目，
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啊。
那个蒙哥，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这婚姻既然是一个神的专利，那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
嗯、
婚姻最大的价值它的目的是什么？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既然它的专利，那它一定有个目的，就像洗衣机、
嗯、
你拿来替孩子洗澡，不但两下都要出问题，而且呢你没有让这个洗衣机达到它本来的功用。
嗯哼，
你如果能够明白它的功用，那你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半了。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一样的，你要明白婚姻本来的定义以及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的婚姻，那你得回到圣经里面去了。
嗯
啊，这个东西啊就稍微比较不容易找啊。读圣经有好多种方法，有的人呢是看了之后就用他的想象力去发挥啊。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这个样子，我比较喜欢直接从圣经里面去看看他到底说什么。
嗯，
你看看啊， 这里边有一句话是我们刚才没有读到的，那句话挺有意思，就是在神还没有给亚当造配偶之前呢、啊，
他说了什么？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
那当然你马上就可以说，哦啊，神要婚姻让人有配偶是为了帮助他，但你还得问啊，帮助他干什么？
对啊，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对啊，那这个答案怎么找呢？其实很容易找的。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您觉得这里面最特别的是哪一个字啊？
哪一个字？哪两个字？
或者哪两个字都可以。
哎呦，这个就是难题啊。
那当然啦。
独居。
好，这个还不错。还有没有？给你猜三次。
嗯、配偶。
配偶。还有呢？
不好。
哎，第三个猜对了。为什么不好这两个字特别醒目？
大家都不喜欢不好的事吗？
哎呀，这个你是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圣经。
那要怎么看呢？
这固然才是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可是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这里啊，你肯定会注意到一个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
甚好。
没错，
嗯，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嗯，
神看光是好的，神看空气是好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怎么突然又不好了呢？哎哎，
这是第一个不好吗？
那当然是第一个不好了。
哎呀，所以人独居真的是不好，一个人的确是不好啊。
神当初他就造了这一个人，
嗯，
又说他好，对不对？因为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
嗯、好，
就是好的没人再好了。
嗯，
那不是说神后来一想说，哎呦糟糕，就造了一个这个不是这么理想的，绝对不是这意思。
嗯，
怎么会从好又变成不好呢？
不懂。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就要从好到不好中间，你去看看还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事情在中间发生，让神突然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说不好了，
独居啊。
不对了，
那在前面还有什么？
这个其实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是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明白了吗？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明白，他太忙了。
哎哎哎，几乎对了。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虽然人有一个目的，可是还没有把真正的工作分给他。
嗯，
神造人是管理一切所造的。
嗯，
当这一切所造的造出来，以及所造的人造出来的时候，神说一切所造的甚好。
嗯，
什么时候不好了？当神把这个管理看守的职分正式交托给亚当的时候，他开始说了，这人独居不好。其实不是他独居不好啊，而是就着这个职分上的要求来讲呢，
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这么说也可以了。
嗯
啊，是他忙不过来呢，还是容易出差错呢，还是这样并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况？
嗯，都是嘛。
绝对不是神造的不好，而是当神把一个职分、把一个工作托付给人的时候，
嗯，
神不要那个人一个人做，
嗯，
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呢？帮助他修理看守。
嗯，修理看守神的创造，
在当时来讲是这样，或者我们更稳当的说，修理看守神在这个人身上所要交托给他的任务，达成在这个人身上所要达成的目的。
所以一个人他必须要再有一位跟他一起承担。
这样说好了，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是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两个人共同来到神的面前，完成神在这一生里面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在这一生里面让神完完全全的做工在你们两个人身上，这个就是神造婚姻的目的。
你的目的听起来是很高尚，可是两个夫妻要是个性南辕北辙，那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共同的目的呢？
你没发现吗？神就是特别喜欢把这种南辕北辙的人摆在一块儿，对不对？
嗯，可是
一个急惊风，一个慢郎中。
是啊，
所以我刚才特别讲了，一方面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托付的工作，另一方面呢，更是借着这个托付的工作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塑造。
嗯，
因为他最重要的成品呢、啊，其实是我们，是人呐、啊。我们第一天的节目里面讲过，我们里边的人呐、啊，
嗯，
他要把我们做干净啊，
嗯，
他要让我们见他，
嗯，
他将来有一部新车给我们开呀、
啊、，Lexus 记得，
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那还有比这个更有效的办法吗？
嗯，就放一个人在你旁边来磨你、
哎、专门治你的，对、哦、专门跟你是唱不对头的。
嗯，所以这个打是情骂是爱啊，这个折磨还是有它的原因的。
你如果说都是神允许的，当然是可以，如果放对了地方、嗯、这个婚姻的功效是非常大的、
嗯、
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去掉，你如果把这个目的去掉，把婚姻的定义者以及这个婚姻的积极任务去掉，那你们两个在一起啊确实是有点无聊。
嗯，食之无味啊。我们看很多人他们孩子大概大到一个程度，可能去读大学了或者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诶，两个夫妻就说拜拜了，特别老外这个特别多。
对。
啊，这个他们觉得任务完成了，我已经婚姻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孩子也长大了。
对，
很多在空巢期的夫妻会有这些问题。
对，他说我干嘛守在一起、
嗯、
对不对？我们两个彼此折磨，
要完成什么事情呢？已经我该做完了，我孩子大了、
啊、所以我们自己去找点乐子就算了、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完全没有看见在婚姻后面那个专利局局长所赋予婚姻的责任与目的。
嗯，
那你要把任何一个婚姻修复，你非得先回到这个基础上，要不然没有真正的修好、啊、要不然你这个婚姻没有真正的价值。
有问题，婚姻当中的夫妻是不是两个人都必须要这个他看见呢？假如只是一方有这个看见，那另外一方没有，那怎么办呢？
这个你当然是可以无穷的问下去。我们现在答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答案，就像说你从纽约怎么可以坐船开到上海去、
嗯、
我必须跟你说最基本的，你必须相信地球是圆的。
还蛮远的，离我刚刚那个问题还很远、
嗯、路上不简单，你可以走迷路、嗯、你可以走错路，
嗯，
可是呢至少让这件事情成为可能啊，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先要把这个最积极的可能性讲、
嗯、
上海真的在那边，地球真的是圆的、
嗯、
婚姻真的是有目的的，
嗯，
而且是神所设立的、
嗯、
当人进到婚姻里面的时候、
嗯、
他其实是进到上帝的家门口。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不可挽回的婚姻？
那当然了，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既然是神亲手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你想他会带错人吗？
嗯，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先有这个认知，知道，也就像你讲，知道地球是圆的，才能再往下做。
那当然，我们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勉强去先从这个认知着手，你自己得先认识神呐、啊。
嗯，
你得先得到了圣灵啊。我们前一次节目里面讲，
嗯、
对不对？你得先认识了神呐、啊。
嗯、
要不然你直接去相信这样一个概念，不把你累死才怪
了。哎呀，是啊，
对不对？
嗯，
个人需要先转回，先来到神面前，和神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关系。
嗯，
啊，慢慢让神能够进入你的婚姻。
嗯，
啊，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就是在人家的婚宴上。
对，
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你要是请耶稣来你家吃饭了，他怎么样？
他一定会来。
哎，他从来不推辞的。
嗯。
你在一个婚姻里边，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嗯、
你如果请耶稣进到你的婚姻来，
他铁定来。
你想他会不来吗？
嗯，
不是他不来，而是你不请啊。
嗯，不请而已、嗯、
对不对？你说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婚姻，我看了我这个黄脸婆就讨厌。
嗯，
那是你的事儿。总有一天呢、啊、
嗯，
你要见到这个婚姻专利局的局长，这个婚姻专利局的局长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当初把他领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认了没有？
认呢，
那就别再说了。
嗯，
后来有一次，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世外桃源的节目？
嗯，
里面的两个胡说八道的主持人呢、啊，
嗯，
在跟你讲说婚姻是有专利、是有手册的啊。
结果也听到了，
那你有没有照着行呢？
没有。
哎，那你怪谁啊？
嗯、
是不是？我们这很多是玩笑话，但也不真是玩笑话。
嗯，
听众朋友，您别生气啊。明天星期五，明天星期五我们是干什么？
星期五是无话不谈。
那个小贝啊，你今天晚上回家想一想。
无话不谈也要我想。哎呀，好吧，那我们就到时候来问蒙哥，看他怎么接招。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明天节目里见。
好，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愿意和我们一同来祷告吗？或许在您的婚姻、您的家庭里正遭遇着种种的磨练，没有关系，无论那个困难是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何不照着您的需要仰望主，呼求他呢？请跟着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你知道我远胜于我知道你，你更知道我的苦情，我的心酸与委屈。我一生劳劳碌碌，没有安心，所谓的是什么呢？如今连那曾经与我最亲密的人，你所赐给我的配偶儿女都与我视同陌路了。天父啊，在人前我从不认输，但今天在你的面前，我承认我的失败，我的渺小，我的软弱，我的无能为力。在我的婚姻家庭里，我承认我走到了路的尽头，我也已经走过了路的尽头，早已不再抱任何的希望，连期盼神迹的力量都没有了。我只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婚姻家庭交回到天父，交回到您的手上，好像一个孩子拿着他破碎的玩具，求父亲为他修好。天父啊，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丢弃我，不要向我掩面，用你的慈爱诚实回答我，用你的灵光照我，按你的美意帮助我，苏醒我，恢复我，在我生命之路的尽头，用你天上的荣耀重新点燃我。我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你儿子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